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神自己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的23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打印在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刺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已经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辱骂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杜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是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杜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识睡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向我们开恩，是你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主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主啊，都你看为宝贵，所以主啊，就请你赏赐他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真的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得到安慰和鼓励，让我们不仅仅是在台上的或者是台下的，让我们都可以听着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同得造就。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愿意我们所讲所说所赞美的都能蒙你所喜悦，也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呢，我们查经班已经查过去了，查过去几个星期了啊。所以聚会之前我问了一下，另外一个查经班还没有。查过呢也没关系，我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安静呀，继续来思考神的话啊。看看我们有没有从神那里来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领会。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啊，这一次呢，我们说是保罗第一次的申诉。我们如果查过经，我们都知道保罗这一次呢，上一次我在查经上也在讲，保罗第一次在会众面前去做了一次，可以说是一种传道，对吧？当他被这些犹太人去攻击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就带着人把他准备带到营楼去，对吧？但是因为在半路上，就在那个台阶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要向这些会众来传讲福音啊。这是上一次两个星期前给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次呢，就是发生这件事以后的第二天啊，因为百夫长就要看看到底他是出了什么事啊，知道吧？你们要如果看这个22章最后一节的话，你要看22节，他这样说，他说第二天，就是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这一天，千夫长就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他就要吩咐什么呢？把祭司长啊，会公会中的人呢、啊，他都带来聚集，让保罗呢从那个营会里面带出来，就来看啊，让保罗在他面前，到底你们说的是出了什么事？所以也可以说这一次是保罗第一次在所谓的公会面前受审，所以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一段就是第一次保罗受审的时候，保罗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你们如果继续会查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后面保罗要会在巡抚 啊，还有在其他面前做了很多很多见证啊，你们以后可以去查。我们今天就要注重放在这个地方，第一次的申诉啊，就是这些工会的人要去审判他，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啊。好，我们看第一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定睛看着工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好，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保罗说的这句话，第一句话就觉得有两个地方我们会觉得不太妥当？你们有没有觉得，第一，保罗说弟兄们呢，保罗所面对的是哪些人呢？是工会的那些人，是那些要迫害他的人，是吗？是那些法利赛人，后面我们会讲要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些人，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不是吗？保罗怎么可以让他们成兄弟呢？好像不妥，是不是？我们在我们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慕道的，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自觉的说，哎呀，就神开那个弟兄啊，开那个姊妹的眼，是不是啊，让他能看到真理。有时候我就被别人说，行吧，你不能称他为弟兄，你不能称他为姊妹，不妥。为什么？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只能在基督徒里面才可以称兄弟姊妹，是吧？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读到的经文，你们是有没有觉得保罗怎么像这些人称兄道弟啊，不妥，是不是？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理解怎么样来理解保罗在这里说称他们为弟兄。就像我们说，你回去传福音，你有兄弟姊妹，对吧？也可能你有表兄，你可能是独生子啊，但是你会有表兄啊，表妹啊，表姐啊，对吧？难道你就不能称他们为兄弟姊妹了吗？你肯定会称，没有什么不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称我们是兄弟姐妹是什么？我们是主内的兄弟姊妹，是不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我们是兄弟姊妹。甚至迦南的儿子他平时可以喊我叔爷爷啊，但是我说在基督里面他可以称我为兄弟的，知道吗？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面保罗称这些人为兄弟姊妹，什么？他让我们看出来保罗对他的这些族群，因为他是出身犹太人，他对他的家人，他们看那些人为他的家人，他看那些人他的心里面那些迫切，知道吧？所以他称为兄弟姊妹们了，知道吧？所以他后面的讲话我们看出来保罗一直是在一个什么，一个非常渴望，一种渴望他的弟兄姊妹们能得到恩典，这样的一个心情，是不是？所以说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妥啊，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来看待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去给一个，比如说一个慕道的，可能我们很熟的一些人，我们在为他祷告，我们也会称他为弟兄和姊妹。其实这个我们也理解，就是其实有一种心情，你知道吧？说表达我们很非常的渴望他，或者是那个他女的他，能够真的能尽早的能够接受福音，是表达这样一种心情啊。所以大家要理解这句话啊。所以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妥啊。好，第二个我们可以看，我们也会觉得保罗说的还有一个地方不太妥，你们觉得是哪个地方？你们觉得啊？因为保罗说啊，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当我们说凭着良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能说我们在教会里做服事凭着良心。我如果这样说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人一点不属灵，是不是？凭信心，凭圣灵的感动，凭神的带领，怎么能凭信心呢？是不是？哎，你也别说啊，你注意瞅的话，你发现圣经啊，去读的时候啊，你都发现好多个地方都在用良心这个词，很奇怪。我随便给你们选两处啊，在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第十九节这样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丢到了破如同那个破船呢坏了一般。很严重啊，你看，如果人丢弃了良心，就如同在真道上就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还有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存有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些诽谤污秽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惭愧。还有好多地方，你看保罗在这里也讲，他是凭着无愧的良心，在下面一章二十四章也有保罗也在说，他在神面前他是凭着无愧的良心。你可以去找，有人做过统计，说提这个良心事情在新约里面有二十多处。我们大家注意没注意，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提这良心的。我们觉得我们做事怎么能凭良心做事啊？我们如果凭良心做事，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吗？是不是？我们常说，哎，咱俩做生意啊，我保证给你最好的啊，怎么怎么他好，我是凭良心做事，是吧？我们都会这样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凭良心做事的。可是在这里为什么会讲良心呢？保罗是为什么在这里去讲啊？想一想，所以我仔细去查一下圣经，用这个良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在希腊语里面，这个良心啊，它是一个特殊的词，叫什么？叫 synesis， 它分两个词根，第一个叫 syn，syn，syn。syn 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用手机经常有 synchronize， 就是同时的意思。同时，还有一个词根呢，叫 underne，underne 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的意思。就是同时知道。那么英语呢用什么呢？因为你去看圣经啊，它不同的版本不一样。一般正比较那正版的英文叫什么？叫 consensus。consensus 是共同，对吧？大家知道 consistency 是吧？好多 continue 是吧？这个 con 词根就是共同的意思。science 就是科学，科学的意思就是知道，跟那个希腊文非常像，它两个意思都表示共同知道。也就是说，这个良心在这里，他讲什么？就好像我们人类内部啊，有一个声音或者有一个东西，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跟你一起是知道的。我们联想到人为什么之所以成人呢？就是因为人是被上帝所创造的，对吧？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且由上帝吹进了一口气，让人才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是吧？这就是人和动物和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灵。这个灵是什么呢？就是自从于上帝给他们有了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气息以后啊，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有什么，他就有了自由，他就有了悟性，他就有了对是非曲直的一个判断，他就有了对正义的一个向往，对公义的一个爱慕，不是吗？他就有了理性，这是人最大，他这个我们归结为一个人的灵性。所以这个灵性是什么？是上帝给的，在最初创造人的时候是上帝来的。所以说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23篇一句话，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记住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箴言20章。我们知道，让我们看，也就是说，这就是人被造好以后，在他内心里面，他就有一个从耶和华那里所来的对于公义、对于公平、对于对错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这个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最原始的，不同于动物其他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喊他，他怎么他害怕，是不是？为什么害怕？他觉得他犯错了，是吧？ 他觉得他错了，
不对呀、啊，
天父原来交代我的不能吃那个，我现在吃了，他知道错了。请问他这个知道他自己错了，这个原因从哪来的？当然我们信主的人会说啊，圣灵给他的感动啊，这是标准答案啊，没有人可以反对的。他值得我们思考的呢。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在内部里面那个心里面啊，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你错了。刚才我们那个希腊文那个同知知道吧？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他同时在，当他听到神在呼召他，他突然觉得那个里面内心里面有个话，告诉他你错了。所以那个就是他的良知或者良心或者词汇，看你怎么用啊。其实他表达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你做了这个事，你觉得你做了坏事，你觉得神不知鬼不觉啊，什么东西，咱们都常常这样说，不是的，你的良心同知，你的良心是哪？就是耶和华那个灵在里面呢，他在谴责你，告诉你你错了，这就是同知，看到没有？当然，自从人类犯罪以后，我们说这个灵就是从上帝来的这个良知啊，是被污染的。自从有了罪以后，对吧？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还会每个人他还是有一定的良知的，污染程度可能不一样，对吧？他还是有良知的。我们知道扫罗追大卫，对吧？大家读了撒母耳记，你都会看到，他去追杀大卫。有一次，撒母耳在山洞里面在方便的时候，大卫是有机会可以杀他的，是不是？但是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他感受到哇，我不能杀他，因为他必然是上帝所高立的王，不能杀他，所以他就把大卫的，把他就把那个扫罗的一脚给割掉了一块，是吧？所以当这个扫罗出去的时候，大卫在后面喊啊，你看我这打的是什么？神已经把你交在我的手里面，但是呢，我没有杀你，是不是？扫罗马上回头一看，他马上就悔改了，他马上就不知悔改，他马上就觉得很羞愧难当。他觉得哇，他立马说哦，大卫我的儿，是吧？他后来就说，因为什么？他就知道他原来是怎样对待大卫的，大卫本来可以有机会去杀他，大卫又是怎么样对他的，这就是一种良心的一种谴责。这种谴责，这种对正义的一个判断来自于哪里？不是来自自己，就是因为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灵最初的那个气息放在他心里面。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自从犯罪以后，我们每一个人他还是有这样一个良心在他里面，这个良心是来自于上帝放在他里面的一个公平。但是自从人类犯罪以后，这个良心是被人污染的，所以说呢，他就有变得灰暗了。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就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啊，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们的眼睛若昏暗，全身就昏暗。你们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呀！也就是说，当人犯罪以后，人里面这个光啊，这个灯啊，就变得没有亮光了，知道吗？就是被污染了。当然你可能还会是觉得有些事情该做，有些事情不太该做，你对于事情有个正确的判断，对吧？我们每个，我不知道你们同学小朋友，你们记得我们每个人都上过学，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在考试的时候你作弊，你作弊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羞耻感？嗯？你们没做过弊，我跟你说实话，我做过一次弊，小时候把个东西写了个纸条，哎呀，那实在是记不住了啊。但是当看是吧，哇，那个人啊，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偷看那个小抄的那个纸条了，因为那个看是吧，你都觉得一四周都在眼睛在看着你，真的你都感到非常羞愧。请问你对于这种羞愧的感觉，这种从哪来的？就是你觉得有个人在看着你，同知，看到没？虽然说我们说是他是污染，但是人是有这种啊，基本的一个判断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律法，对吧？ 不同的制度，但是他们有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污染了不一样，看到没有？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他道德低，我们会说他道德败坏，是吧？但他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的良知。这个良知是什么？就是从最初从上帝那而来的。所以说，记住那句话：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还读到，我们也记得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他怎么样？”做光做眼，是不是？那大家想哈，箴言里面为什么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耶稣说我们要为他做光做眼，是吧？那箴言为什么不说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光呢？耶稣怎么不说让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灯呢？做灯该发光吗？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灵啊，是一个受自从犯罪以后，人的灵是一个被污染的。这个灯啊，它是可以发光，也可以不发光的。当一个人昏暗的时候，这个灯怎么样？它是一个不发光的灯。所以基督说让我们来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光，就是要强调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要发光，要发挥这个作用。你不能光成为一个灯，这个灯你可以坐那儿做视频的，对吧？这个灯可以是很好看的一个灯，吊灯非常漂亮，但是它不发光的。也可能是我们农村的时候，我们小学用的那个煤油灯，对吧？那个煤油灯也可能你不点了，它也不发光的。所以基督要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为它来做光，让我为它来发光，不是要让我们做一个灯放在那里让别人看的，是吧？所以说我们说人的最初的这个良心良知啊，是从上帝而来的。自从人类被犯罪以后，我们说人的这个良知是被污染的。所以说在罗马书里有这样的话说，第二章啊，这样说，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照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会互相较量，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是说，当人的灵这个良知啊被污染以后啊，我们说人呢就什么呀，他就制定了按照自己的这个标准来定律法了，就是人的良心呢就变得了什么，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了。在今天我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哈、哦、这样做是合乎我良心的，对吧？在明天可能因为时代气候变了，那我的良心就变了，环境变了，我的良心就变了，所以说他的关于正直是非的一个标准就变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良心呢？我们说刚才说我们英文翻译的 conscience， 但是有些用 upright 来翻译，这个正直，这个正直就不是很恰当。你什么叫正直啊？正直的一个标准，对吧？你没个标准就没有办法来说你做这个事情它是公平的，是正义的。所以在人类之间就没有公平正义了。就像刚才说了，罗马书讲了，人都没有，他又按照自己的来，他没律法就自己行自己的律法，对吧？你这个国家定他的标准，这个国家定另外一个标准，对吧？当然他有个共同的啊，有一个普世价值，但是在具体很多的事情上，就是说良心就变得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不是吗？那就没有统一标准。所以比如说我们开车，我们有时候觉得、啊、红绿灯太多了，是吧？这搞得慢得很，但行人就觉得不行，我们必须要红绿灯，对吧？那会有红绿灯我们才觉得安全。所以这就变得人，你看你处于不同的位置，你就会有觉得事情该怎么做更合理。所以这就是说人就变得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良心也是变成了一个受污染的一个良心，是一个亏损的一个良心。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说凭良心向去做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恰当的，就在这里。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良心呢？也就是我们的良心就必然要回归了上帝对于良心最初的那个绝对的价值标准上面。 这个时候你的良心才变成一个什么良心呢？就是一个无亏的良心。所以说刚才记住啊，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无亏的良心，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就是说你对于良心，就是凭着你心里面这个感动，这感动是什么？是真正来自于上帝所给你的那个信心，你所做的决定，这个是良心，明白吧？跟我们凭常常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做事凭良心做事是不一样的啊。刚才说的那个彼得前书也是指的是，就是他上面说的也是存着无亏的良心，看到没有？所以说我们理解，要正确来理解这段经文所要讲的良心之资什么。那有人说了，我怎么知道我们是做的，我们说凭良心做事是一个无亏的良心呢？对吧？我们基督徒更愿意说的什么？我们做什么是出于神的感动，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是出于圣灵的带领，是不是？圣灵的引导，这是我们基督徒最最喜欢用的词。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为什么圣经在新约里面多处都在说用无愧的良心在做事，而很少提我们靠圣灵的感动在做事？你读圣经啊，新约里面很多，你去读，真的很少有这种人。这种注意啊，他凡是说他做的事是从神领受的时候，圣经里面你注意查啊，常常是由神亲自给他去讲话。我们查使徒行传查了这么多了，我们看尤其是在保罗在后来啊，尤其是逼迫以后，保罗所做的一些事情，当他真的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都有天使到他中间，记住啊，常常这样。所以说保罗才会说他说的是从神领受的，很少说保罗就直接跟弟兄姊妹说，我突然我有一个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要怎么怎么做，很少有这样。你去看新约的其他的那些书信也是这样子，大部分都在说用凭着无愧的良心来做。尤其是我们说在另外一个那个约翰一书啊第三章也有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你看这好像都在凭着心在做事，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我们应该凭着圣经的感动在做事，怎么回事啊？谁错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才如果是这样想，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着做什么样的决定。当你面临着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求神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啊，求神的旨意。请你们每个人想一想，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做的？你觉得你这个决定是神让你做的决定？你觉得？凭着你的良心说啊，无愧的良心讲，你是怎么样做决定的？是不是有个声音在你耳朵跟你说，你应该这样走，不应该选那个？还是指你觉得你祷告以后，你就是凭着你信心，你有一个感动，让你觉得我就是要做这个选择？啊，你们觉得你们是怎么样选择的？你们说你们是求神感动来的，圣灵的感动来的。我就想让你知道，凭着你无愧的良心，你问你自己，问那个同职啊，你都知道你当时做决定是在个什么样情况下做的决定，是不是凭着你的信心，你向神来把你的事情摆在他的面前，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就凭着信心做了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无愧的良心所做的所行的。我们可以去探讨啊，你们如果说我不是，我每次就是神有个话语一祷告神国话让我去做这个我就去做了，可以。我如果是这样， 我要说要感谢上帝，真的你是有特别的恩赐。我们说真的有上帝的要他去做去行的一些事情，常常会有印证的，他不是是你就一祷告凭自己一个感动就那个，他也是有印证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啊，我们常常也听到也讲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区分你做了这个决定或者你内心的这样当时的这样一个感动是来自于你自己呢，还是有真的是你祷告有神给你的感动呢？你很难去区分的。就像我们原来讲到是谁讲到也举了个例子，有一个弟兄他看了他那里一个女孩啊，是吧，也是个姊妹，他就给他女孩说，哎呀圣灵给我感动，你要做我的太太，是吧，是下来是谁做的，是吧，讲那个。请问这个感动是到底是你自己的那个感动啊，还是真的是神你祷告又神给你的感动，你怎么区分呢？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听到我们的一个慕道人，比如说他们生活上又很窘迫，那么我经过祷告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一个感动，我们应该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到他，你也有个感动你帮到他，请问这两个感动你觉得哪一个是从神来的，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感动才让你觉得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必然要坦然的要向上帝去讲，要向上帝来坦明你的想法，然后借着神，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上帝他话语给你的感动，然后你才能觉得，才能认识到你做了这个抉择是不是代表是自己是没有诡诈的。我们后面可以看保罗在讲话后面的，他讲话他都是凭着信心在这样讲，他没有诡诈，所以说他可以向神说他是凭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在做事。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很多处来提你们要凭着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去做侍奉，而不是说你凭着你啊，你来神的带领，神的一个感动让你去做事。因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是从神来的感动，但他在这里讲，这里有个通知，就是你可以凭着信在上帝面前，你无愧良心，你可以去讲，你可以去做，你敢承认吗？这就是他的不同。OK， 好，我们是不是快一点啊？今天讲有点多啊，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就这句话说关于这个良心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好好可以去思考。真的，我们有时候讲话我们可以嘴里面很容易就说出去的，但是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上，你真的是要凭着你的良心去在做事的，就是凭着你无愧的良心在神面前你们去做事。因为将来交账的时候，基督在审判的时候，你那个良心是要给你做同证的，因为他都知道你做的事，知道吧？嘿，好，我们继续啊，我们要快一点啊。好，我们看，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二到第五节啊。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神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保罗说，弟兄们，我晓得他是大祭司，经常记着说不可诽谤你的官长。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在这里我们说保罗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审判，对吧，或者是一个，他当然他是个神父嘛，所以他是个其实就是对保罗一个审判，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谁的审判是由公会的这些人来进行审判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讲第一句话还刚讲完，我们看下面这些公会的人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那个大祭司就吩咐的人来打保罗的嘴。我们说在犹太的这个文化里面啊，打人的嘴是对人一个很大的羞辱啊，其实就是不许他乱发言，就不让他讲话了，其实啊。另外尤其是在这个犹太的律法中啊，打一个犹太人的脸呢、啊、如外邦人打犹太人脸，其实是一个冒犯神的荣耀，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是神的选民，打神的选民的嘴巴那是对神荣耀的一个冒犯，所以保罗才会有这样的 话接着说，你这粉饰的墙，他粉饰的墙是什么？就是直接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认为这个死尸啊，人死了以后这个死尸啊，有死的是被诅咒的意思，所以人呢就是不要碰到这个死尸，所以他认为是不洁不就是不洁不净的，所以人死了以后都会又装饰的很好，知道吧？不要人看出来。所以说呢，其实它的内部是什么？里面其实是什么？是死人，是污秽的，是被诅咒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直接就骂他们说：“你这粉饰的墙，其实就是说你就是像那样的污秽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句话啊。所以说才会有人说：“你怎么样啊？你竟然去什么去诅咒辱骂大祭司吗？”但是在这里，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的什么？他说：“你坐堂是为法律审判我，你不经审判，你怎么可以就来打我呢？”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大家一看这几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对吧？保罗的一个申诉，但是在这里他反映圣经把它写出来，在这里反映了什么？就是这一帮所谓的审判团的这些人，其实他们是什么？知法犯法。他们本来是按照律法似的，上帝给了他们权柄，让他们可以做审判者，对吧？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轻待了他们所看重的这个，他们却不看重他们手中的这个权柄，他们完全是知法犯法，不是吗？因为他在没有审判就要去，可以去打人嘛。所以在这里面，他隐示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审判者，其实他们没有配得他们所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权柄，不是吗？因为你知法犯法，你本来是按律法要审人的，结果你自己就违反了律法，你怎么审人呢？啊，这是保罗申诉的第一个重点。我们说这一个审判啊，它包括两个内容。因为在以色列那里面，像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会堂，比如说司法审判，它一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诉讼，就是你的刑事诉讼，按我们的律法，你是不是违反法律了，对吧？在那个当时的以色列那个时代呢，我们说它是有两个层内容，一个呢就是在刑事上，你是不是有违法的，你偷人抢人了，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在信仰上，是不是违反了？所以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就表明这些审判者他们在律法上其实他们是不懂的，而且他们没有看重神所给他们的权柄。我们看下边这一段啊，就表明他们在信仰的这个信仰上其实他们还是同样也是有亏欠的，他们并没有权柄来去审判，做信仰的一个审判。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啊，就是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啊。我们继续看，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众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使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人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尚若有鬼魂或者有天使对他说这话又怎么样呢？”这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撕碎，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们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楼去。好，刚才讲律法，好，下面讲保罗马上抛出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看着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他说弟兄们呢，我也是法利赛人，记住啊，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也是法利赛人，我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因为什么呢？你们要审我是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我传了什么让死人可以复活的这个道理吗？我们在解经里面有很多解经认为保罗在这里啊是有一个技巧，就是看到这一边他两个会斗起来，所以保罗说这个话让他俩打起来，哎，他就安全了，这是保罗的智慧啊，这是一种解释。也有一种角度说，哇，这是神的作为，神给他一个智慧啊，让他这两个人打起来，哎，保罗就安全了。但是这两种解释呢，我们说呢都有道理啊，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解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重点。 这个题的问，这个里面讲的问题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其实他们审判的人真正的对于上帝并没有认识清楚。你看，你们自己正在打起来，你怎么来审判我啊？所以结合前面一段和这一段，我们就能看出来，保罗其实就是用这样的话语来表明，他们要审判他们这个人，其实他们是亏欠了上帝所给他们的权柄，而且他们就并没有认识上帝，是不是？连复活这样一个道理他们就不清楚，尤其是撒都该人，我就不做解释，你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撒都该人信什么啊，法利赛人信什么，我都不做解释了啊。但是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审判者其实他们自己并不认识上帝，你怎么可以去审判他呢？是不是？好，我们把这个审判这几大段从二节一直到第十节啊，我们做一个小结啊，我们为了接下来的时间啊。第一，我们说这个审判是对保罗的，保罗是忠心的执行了上帝的旨意，是不是？他是上帝的所差派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对保罗的审判其实就是对耶稣的审判，是不是？你审判保罗什么？我们刚才说了，对一个人的审判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两个方法，第一，他有没有违反你现在的律法，对吧？所以形式上的，第二个就是他是不是在传扬真理，他传扬的内容是不是不对。你看他当初审耶稣人时，他们找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错误的行为找不出来啊，是不是？保罗一样啊，他都是在凭着无愧的良心在做事啊，你找不出他有什么毛病，是不是？那么你就在信上去审他，你审谁？他信的是耶稣，那你不就在审上帝吗？请问这个人类从神学上讲他能审判上帝吗？没办法，上帝没办法去审的，但是他可以去败坏他的身体，可以把他抓他，可以去打他，就像耶稣，他可以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但是你绝对不能去审判上帝，你审判不了的，因为他是真理。所以这是这个审判我们看到的最高的点就在这，这个世界不能够审判他。所以今天一样，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要抵挡你，有人要不让你闭口不能讲的时候，你不要怕，因为什么？你传讲是真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西方自由世界，他没有去因说话可以把你去判刑的，因为这是你的灵里面是上帝跟你同在的，他没办法去审判。好，另外一个我们在这的一点啊，我想给大家一个补充的是这样的啊。好，就刚才这个我再接着补充一个经文啊，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的，他说施律法和审判人的只有一位，是谁呢？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上帝。也就是说真正的审判者就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他才是最终的审判人。这就是雅各书第四章所说的，他说设立审判和审判人的只有一位，所以谁配的审判者？只有那位上帝才配的啊！所以你这地上的世界上的一切的权柄或者权威都来自于上帝，你要凭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去做事，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你，你就要按你的职责怎么样来去行使这个权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点从这一段经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什么？这个法利赛人，我想再谈一点点法利赛人。我以前在讲道里也谈过这个法利赛人，我们常常就在讲，就是法利赛人谁讲了都可以去骂法利赛人啊，又觉得一骂法利赛人就觉得我好像很属灵啊。其实呢，我们说法利赛人从广义的讲，我们每一个信徒有时候我们都会表现为像法利赛人，可能不是一直像法利赛人，但是我们表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所讲的和行的不一致，是吧？他讲的很完全是叫上帝就觉得哇，这些人是义人，但是做起来实在是丑陋不堪的，
感到羞耻，神都懒得看了，感到羞耻。这就是法利赛人成为一个代名词。在这里我想提呢，就是其实法利赛人最原始的法利赛人，其实他对犹太教他们的恢复是起着非常大积极作用。因为法利赛人最初法利赛人是从哪而起呢？就是从这个犹太人回归啊，被掳又不是回归嘛，回归了以后，当时的这个社会啊，说理说确实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情绪的低落。犹太人就是我们的神在哪里，怎么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说有一帮的文人，有一帮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就觉得不行，我们要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要恢复怎么基督，或不是基督，我们要恢复上帝给我们所定的律法。所以说要重塑律法，所以让人来坚定我们给神所重新熟悉认识神所给我们的律法。我们签的约，那个律法就是他的约，知道吧？所以他们最初啊，对于这些犹太人的信心的恢复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可否认。我们最近一直在西番书啊什么的，其他都在讲这些，我们前面都那个组织学啊，一直都在讲这些。所以法利赛人是从那个时候而起的，但是恰恰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他们在会众中啊就得到非常大的拥戴，在会众面前，是吧？而那些高高在上的那些大祭司啊，其实跟会众之间关系啊没有他们密切，因为他们向来是一种忠诚，知道吧？就在中间阶层，他们跟民众和上面起一个上下的一个衔接作用，所以他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在民众之间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人们也非常尊重他。但是几百年过去以后，这些人呢变得自以为意了，知道吧？他们觉得他们就说的就是真理了，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当初是为什么成立这个法利赛人这样一个团，这一个团的。他们变得自己就觉得他成为了什么？他成为了正义的代表，这就走变样了，看到吗？这对我们是一个警示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常常真的刚信主不久的人是非常心里火热的，真的，我们就自愧不如的。但是当我们信了5年、10年、20年以后，我们见了人都该知道怎么讲话，知道吧？我们做事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先圣灵的感动，知道吧？所以你跟他去谈论的时候，你跟他去分享的时候，你找不出任何毛病，他说的话简直是比保罗还保罗，明白吗？这就是法利赛人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这样子，知道吧？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人的弱点，知道吧？他们当初那种追求这种律法中遵守这个重塑给神给他们所立的约，真的对于他们的会众当时确实有很大的作用，别人尊重他，哎，他就觉得自己哎，好像自己成了真理的代表了一样，知道吗？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所以保罗说，我也是法利赛人，是吧？我也是法利赛人子孙。他潜意识说，我这个法利赛人可不是你们那个法利赛人，看到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实践，不是在这里，知道吗？在实践上。所以你听我每次给大家分享，我特别强调特别注重的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讲话可能不好听，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凭着无愧的良心再讲出来啊。好，我们就讲最后一节啊，大家有点耐心啊，快了啊。最后一节，当业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耶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这一节了啊，有点耐心啊。这一节经文，大家想一想，保罗，我前面在给大家讲的，我们也知道保罗为什么这一次去回耶路撒冷，两个原因。一个呢，他要把他出去第三次传道在外地募捐了一些奉献，要带到耶路撒冷总会去，对吧？两三年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他有个非常大的心理的火热的负担，心理的负担就是他的这些犹太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他一定要回来给他们传道，一定要回来给他们传福音，这是他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些很多在这个回来的过程中，路途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弟兄姊妹给他一些警告，就说你这次回去要有患难，对吧？我们查经查了好多遍了啊，你们以后查会看到了很多遍，甚至有先知在那给他说，你这一次去就是要被捆锁。很多啊，你一看啊，你们要一查经，你们能感受到，保罗是带着这样大的一个热情回来的。但是回来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第一次去到总会的时候，总会当时会长可能就是雅各啊，就是耶稣弟弟雅各，耶稣弟给他们说什么？哎呀，所以保罗跟他们说，外邦人有很多人信主啊，他们当然也说很简单的说，他们非常高兴啊，意思外邦人有这样的信主。但是马上话题一转就说，他说我们这里啊也有几万犹太人信主，但是他们听说你在外邦人说传要废掉律法，所以呢怎么样，你自己啊是不是要给他们说清楚去，让他们呢也相信你并没有说要废掉讲要废掉律法。正好这个后天咱们几个有四个人要去做洁净礼，你给他们一块去做洁净礼，结果做了七天，七天一过就被抓了，就是今天申诉的前一天就被抓了。在这个申诉过程中，别人又去打他，保罗完全受了一个不公平的待遇。请问这一天晚上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是一个什么心情？如果是你，你会是一个什么心情？你怀着极大的热情回来，可是呢你受到了什么待遇？这些主会的这些人让你觉得你要去做，这是你辨明自己的身份，是吧？这就是我在查经上给大家分享，很多人觉得有其他的不同理解啊。但是你可以想想，就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就没有讲到教会的事情，其他的这些同啊就没有出现。请问如果是你，你是不是觉得委屈？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啊你在哪里？我想这一天晚上保罗一定有这样的沮丧在里面，一定有这样的担心在里面。他肯定想，我还能去罗马吗？对吧？因为他原来啊他曾经有过说他要去罗马去传福音，他现在可能就怀疑了，他肯定有犹豫，他肯定想到耶稣曾经给他说过的，这就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的，他在那个回大马色路上基督给他说的，你不要在犹太人中间传，你传因为他们不接待你，是吧？我想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也想到了上帝耶稣所给他说的话，所以他一定有沮丧在里面。因为如果没有沮丧的话，主在他旁边就不会说放心吧。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他又不放心嘛。如果是你，你肯定有在那里情绪，你的信心跌落到极点。我们很多的人不愿意承认保罗会有信心低，他们把保罗看成是一种英雄，知道吧？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他们都看到哦，保罗是个榜样，我们要学习他，我们要学习他，我们要学习他。不对的，我们不是这样学的。我们要学习就是看，你就要亲身触地的来想到，如果是你，你会在那里遇到怎样的一种困难，你会有怎样的挣扎？但是你要看到保罗可以在那个困境下，他可以战胜。你能战胜吗？这才是我们学习保罗的一个途径。我们不是学真正喊口号的时候，保罗啊信心大，我们就要信心大，保罗啊有能力，我们就要学习他有能力，知道吗？我们不是这样的查经，或者是我们去看神的话，我们看的就是要看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人的低落，人的一些软弱，神就在软弱的人的身上得到彰显他的能力。保罗能够在困难中靠神的能力能够战胜，我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难处，我也有能力战胜。这才是我们查经或者是我们学习神的话要帮助的地方，知道吗？我们不要把撒母耳哇完美，保罗完美，彼得完美，不是，没有一个完人的，弟兄姊妹们， 知道吗？我们一定要看到，真的要把你放到那个小黑屋里面，那一天被关起来，白天就审判也被打，你绝对是低落的。你别以为说你不会，你肯定会的。你说明连保罗还不如，知道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最关键的时候来了，就是什么？有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不要焦虑，因为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做的见证我都看到了，知道吗？我要这什么，你要必然在罗马要为我继续做见证，这是神给他的应许。所以在这样的一次见面以后，我们看后面的保罗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去查经文，你能发现我们原来已经查到26章，从23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保罗的表现，他的一些行为，他所讲所行的，就给他在逻辑上，就我们人呢，看一个书信，我们看就逻辑上他是一致的，知道吧？在前面他一些表现，我们就能看出来，他遇见这样的他是有情绪的地方。但是我们说感谢主，因为他保罗确实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也愿意为神去献身的一个人，确实能感。但是人他是有软弱，他会情绪低落，他会信心低落，这是肯定的，知道吧？所以你后面去看保罗接着去面对，他马上要去在那个菲利斯面前去做见证，是吧？还有那个菲利斯都那个，还有在那个亚伯斯王面前去做，他讲话去处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到第26章，我们是昨天前天我们刚分享的，他们要坐船去到罗马。你看在那个船上一路，完全保罗就完全不是一个囚犯，他完全是一个船的领导者。他说话为人，他完全在遇见很多难处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有一个平安，一个博大的一个心在他里面在做支撑。这就是什么？神与他同在，在这里都源于今天我们要查的这句话，一直影响到后面第24一直到28章，保罗的完全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说弟兄姊妹们，我们看我们的信心，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地方？就是要建立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上，这个也是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你在这儿，你放心，你还要去罗马去继续要为神做工呢，为主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联系到我们现在每一天，我们家庭里面，我们生活上，我们工作上，我们学习上，你都会遇到很多难处的，大家难处都不一样。你看到这个人光鲜，但是他可能比你还心里还有很大的这个苦难在他心里面，很大的负担在里面。但是有一点，我们就可能会信心有高有低，对吧？但是有一点是什么？你都记住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说你们虽然有苦难，但是你靠着耶稣，你都可以胜过。就像保罗一样，是吧？保罗这么大的苦难，性命就马上就没了，那些人要把他撕碎，看到没有？开玩笑，几千人在那里边要撕碎他。但是记住，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神也看护他的仆人，与他们同在，所以你会毫发无伤。所以我们就有平安，有喜乐。当你面对了困难的时候，你马上那个平安之心就来了，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今次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主啊，你依靠你的话，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来仰望你，也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你必然要成就。主啊，你透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啊，主啊，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公平正义，因为到处都是每个人的良心，那都是一个有亏的良心，都是一个被污染的良心啊。主啊，就让我们啊向耶稣基督来朝拜，让我们以神的标准啊为我们良心的一个标准，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啊真的做凡事能够向神来求告，也让我们以一个无愧的良心啊靠信心所谈成的话啊做谈成的事，让我们可以在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来面对。主啊，我们如果有困难啊有难处有软弱，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就像当初你与保罗同在一样啊，让我们真的靠着你的应许来数算我们的日子，也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天为你做光做眼。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